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17日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论他这个月下令击落的疑似监视气球，这个突显了两国因为气球事件扰乱了最高层双边沟通渠道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And I expect to be speaking with President Xi.
拜登总统星期四的讲话当中表示，他是预计和习主席是通话，他是希望他们能够是查明真相，但是他不会为击落那一颗的气球而道歉。拜登的讲话概述了他的政府处理间谍气球以及他最近下令击落的三个不明空中物体的计划。拜登表示，虽然碎片仍然在收集以及研究当中，但是美国战斗机用导弹击落的其他三个物体上个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上空，周六和渥太华政府协调之后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加拿大领空，以及在星期日在密歇根上空分别击落的空中物体，他们被认为是与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的监视计划是无关。他说，情报界目前的评估是，这三个物体很可能是与研究天气或者是进行其他的科学研究的私营公司、娱乐或者是研究机构相关的气球。拜登表示，这个事件突显了在我们的外交官以及军事专业人员之间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他的政府不寻求与中国的新冷战。自这个月初那个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取消了在2月5号访问北京的计划，而几日之后五角大楼表示中国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五表示，马祖东引指挥部靶场发现了气球的残骸，初步研判为大陆的气象气球，是否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将会有待是有关人员研究之后再作结论。与此同时，美国指责这类的气球被放飞到世界各地监视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台湾军方在16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东引地区指挥部16号11点多发现空中不明物体飘落，经过搜索之后，在靶场是拾获了气球的残体，球体直径大约是1公尺，而气盒上面以简体字标示是太原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以及是 GTS-13 型数字探空仪以及是气象仪器等字样，因此初步研判该残体是属气象探测仪器。在星期五前往立法院接受质询的间隙，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回答记者关于东引指挥部靶场发现的气球残体的问题时候表示，已经派了一组人去做研究，之后再做一个结论。他说，对国军来讲是很好的训练的题材，从正面来看对我们是有帮助。发现这个气球残体的岛聚东引岛是马祖岛的一部分，位于中国福建省海岸附近。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五表示，他不太确定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即将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罕见地访问台湾，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加剧时候，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查斯很快是将会访问台湾。邱国正是在被问到查斯是否将会很快访台的时候表示，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国家对我们台湾防御作战提出有利的建议的话，都是很好的机会。他说，到目前为止仲未有确。邱国正表示，在得到正式通知之前细节不做说明。五角大楼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查斯将会是201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美国国防官员。法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法国已经取消对来自中国旅客实施的新冠肺炎检测限制。自1月以来，从中国飞往法国的11岁以及是以上的旅客必须在登记前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 呢啲嘅限制系响中国响去年12月取消严苛嘅动态清零政策之后，经历咗一波新冠病毒感染浪潮之后出台。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四响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从中国到法国嘅旅客唔再需要响48小时内提交 PCR 阴性检测结果或者系填写健康申报表。声明当中补充话，抵达嘅时候嘅随机筛查亦都系被取消。中国是在1月重新开放边境，取消了对入境者的强制隔离，结束了近3年的国际隔离。美国总统拜登的医生星期四在白宫公布拜登的年度健康检查结果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仍然是一个健康精力充沛的80岁男性，适合成功履行总统的职责，包括首席执行官、国家元首以及是总司令的职责。奥康纳医生表示，拜登已经从去年7月份的轻度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康复，并且他是未有出现任何可能被认为是长新冠的残留症状。体检报告继续是表示，总统的主要健康指标是正常的，他每个星期5天的锻炼，并且是不饮酒。奥康纳说，神经系统检查再次令人放心，因为没有任何发现同小脑或者是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吻合，例如中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或者是上行侧索硬化症。关于拜登的步态，最近几个月是明显变得僵硬。奥康纳说，总统的步态仍然僵硬，但是自去年以来是没有恶化。2021年的时候，奥康纳表示拜登健康而且是精力充沛，能够升任他备受瞩目的高压力工作。虽然美国总统不是必须要发布健康讯息，但是近几十年以来这样做已经成为了白宫的常态。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费特曼的办公室星期四表示，费特曼已经是到了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临床抑郁症治疗，目前他仍然在中风之后的康复当中。费特曼办公室指出，费特曼自去年5月中风之后，一直在和中风之后后遗症是作斗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继美国与加拿大之后，金融时报近日匿名引述台湾官员的讲法，说中国气球亦都经常入侵台湾领空，以为犯台做准备。面对各方指控，中国外交部就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非法进入中国领空，但是遭到美国断言否认。对此，学者说，气球门事件是让中方是动辄得救的黑天鹅意外事件，不过中国恐怕只能够做下外交的表达，不会采取实质的报复。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他国的外交事件在全球越演越烈，随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中行程之后，美国更加将6家涉及到航天项目的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打入了黑名单，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中方仲进一步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亦都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但是随即遭到白宫的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从本土放飞的大量高空气球在未经中方相关部门的批准之下，至少10多次飞越中国领空，包括飞越新疆、西藏等省份。针对汪文斌的指控，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则是以不属实回应，他强调我们是没有让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而美国商务部早在2月10号就宣布制裁北京南江空天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中企以及是研究机构，指控他支持中国侦察气球项目，包括气球和相关的零组件等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继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后，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13号的报道，中国的军用气球近年来亦都数十度进入台湾领空，恐为是攻台做准备。报道引述不具名的台湾官员表示，中国军事气球来得非常之频繁，最近一次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前，甚至达到了平均每月进入台湾领空一次。台湾军机经常升空监控这些气球。报道仲话，出现响台湾领空嘅气球通常系飞响6000公尺高空，远低于美军2月6号击落嘅中国间谍气球所用嘅 材质同埋亦都唔同。美方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之后，二月十三号响气球残骸当中打捞到可能用嚟搜集情报嘅关键传感器，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分析。美方之后陆续击落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但系仲未证实呢三个飞行体亦都系用于情报。中国气球门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再降冰点，各界忧心两大强权新一波嘅冷战恐怕因此而开打。位于台北嘅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气球事件升高美中的紧张情绪，令到双方自去年 G20 峰会之后亟待建立的风险控管护栏机制是变得遥遥无期。他说气球事件是让中方错愕的黑天鹅，很可能成为美方下一波因为顾虑国安而制裁中国的起手式。当美国的制裁扩及到中企之后，将会引发北京紧张态度，恐怕从和缓趋为是强硬。所谓的黑天鹅指的就是难以预测，但是突发的时候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美国是不是会借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借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
王志成
表示，
美国是不是会藉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的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借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的扩张？王志成觉得是有大可能性，这个亦都是令到中国气急败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王志成认为，中方虽然是对美国是口诛不伐，但是不质的报复顶多就是外交表达。他说布林肯出访中国的计划原是美中关系解冻的契机，符合北京对美中关系回稳的期待，但是气球事件让北京陷入两难，而且是进退失据。一方面若然过度反弹，恐陷美中关系于险境，但是若然反应不够，恐怕是需要面对庞大的国内压力，亦是国际社会的频频指控。
他现在能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的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
王志成表示，中国现时能够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美中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强硬实质是空洞的反击，这个亦都凸显出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困境。至于中方亦都反咬美国是越界施放气球，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指控十分荒诞。他说以美国的精手技术以及能力，并不需要靠气球来侦查。美国是全球发射卫星最多的国家，多达2944枚。
中共现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美国好歹打下一个人，捞到了他的场所。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说呢，一方面他的卫星，
姚成话中共现时系冇攞出任何嘅证据，美国好歹都打下一个气球，捞到咗佢嘅残骸。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讲，一方面它的卫星是非常之好，第二个就是美军的侦察机 RC-135 以及 EP-3 包括 P-8 巡逻机一直是在中国的边界上面，它是通过飞机、军舰、电子侦察船以及卫星来侦察，它不需要用这些的气球，所以中共就是在这里强词夺理。姚成指出，如中方所言，中共的气球的确是气象气球，但是做军事用途亦都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中国气球极可能为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搜集相关的气象参数。姚成表示，针对中共在2019年公开的东风17导弹的，美国一直存有是顾虑，因为它是采用先进的成波体弹头，能够在大气当中横向快速移动，并且是好像打水漂般是飘移，多数防空飞弹都无法拦截。他还表示，东风17到达目标上空之后，垂直下降的速度能够达到20马赫，超音速是20倍之快速，能够让目标措手不及。姚成表示，军用的防空气球 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被广泛使用，而间谍气球更加早在19世纪末就用于搜集情报。他认为各国拥有气球无可厚非，但是应该是谨守分制，尤其是飞至美国的中国气球具备动力、方向操控以及是遥控等极高的技术含量，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
中共现在还处于适应阶段，这个气球将来会用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现在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
姚成话：中共现时仲系处于试验嘅阶段，呢个气球将来仲会系用到好多嘅方面，比如话佢现时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佢嘅导航、遥控嘅技术已经系到咗呢个嘅程度。将来呢个系气球要打仗嘅时候，佢上面吊一个原子弹或者系生化武器，咁样美国就系受不了。針對飛越台灣領空的中國氣球，台灣國防部表示，台海周邊發現的氣球皆有所掌握，而且目前是仲未有遇過威脅性，必須 用致命性的武力摧毀的目標，多數是氣象探測用的氣球。台灣軍方表示，因應外來的氣球，台灣將來是偵測、鑑別、處置三程序，若然鑑別出有偵測功能，將會循必要的手段處置。姚成表示，飘扬于台海之间的气球早在50或者60年代就是宣传用途，互打心理战。当时台湾的气球宣传反攻大陆，还发送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磁带、朱古力等，他都是见识过。而中共则是透过气球怂恿台湾的飞行员驾机投奔共产党，但是当年两岸的气球都是不具备军事的功能。姚成表示，中共现阶段的岸置导弹以及潜射导弹大多能够被美国拦截，因此中共在2018年在海南岛建立飞艇基地，并且将较难应付的气球作为战术之一。不过中国气球大多是剑指美国而非台湾。
中共打台湾前必须要反介入作战，把美国人逼得不让参战，所以他的第一战就应该跟美国人发生。
姚成表示，中共打台湾之前必须要发动反介入作战，将美国人逼得不让你参战，所以他的第一仗应该是同美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正采取不对称的作战，就是超常规思维，用气球去对付你。气球这样东西不好掌握，它飘忽不定，它有遥感技术之后可以作为武器的载体。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金融时报的报道不置可否。他表示，从公开的证据、军事运作原理以及科学依据来研判，中共并不需要利用气球来监控台湾。苏子云说，台湾的防空雷达密度之高，世界数一数二，任何气球进入台湾空域都被发现的几率是很高。
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它在台湾周边空域的骚扰就包含了运八、运九系列的电子侦察机。台湾因为比较靠近中国，所以中国并不需要使用气球，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读。但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认为，中国不断密集检测以及搜集台海周边的气候和气流资料，打着气象之名，看似无害，但是实质为武力攻台做密集的准备，搜集未来发射导弹所需要的参数数据，台湾不可不慎。王志胜表示，台湾应该是精准鉴别中共这些军民融合的气球，一进入台湾空域不排除使用武力击落，而对于漂浮于外海上空的气球亦都应该是使用电讯干扰，让有关台湾安全的信息不易被搜集，并且同时向中共示警。他呼吁台湾国防部门参照各国的做法来应对中共的气球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com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监控气球1月28号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领空，在漂浮了几日之后被美国军机以导弹击落。虽然外界对有关这个气球的技术的细节是知得很少，军事专家说中国的高空气球目的是在于获取美国关键的军事和通讯的信号，横穿美国挑衅意味浓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在2月13号表示，已经从一个星期前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美国领空上空击落的气球残骸当中，找到了可能是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咨询师威廉金认为，美中在近地空间军事竞争之下，五角大楼将从对击落的中国气球的分析当中获取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电子手段收集通讯及雷达等信息的信号情报技术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会对他们在信号情报方面的能力有几先进非常之感兴趣。中国方面一口咬定，美国击落的中国气球是一艘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是飘离航线的民用飞艇，用途是气象研究。北京方面甚至指责美国的高空探测气球已经飘越中国领空十多次。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一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的探测设备未有入侵是中国领空。专家指出，即使是气球只是为了探测气象信息，这类的情报亦都可以帮助解放军军事力量。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气球进行天气侦测、通讯检测，可以为先进武器的打击精准程度提供关键参考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正在加速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他说，如果你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气球和卫星配对，是确保摧毁美国一些洲际弹道导弹小型发射井的一种方式。美军北方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是寻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以及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的物件。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的报道，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2月9号表示，中国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是飞越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气球舰队的一部分。据这名的官员说，中国气球使用的电子监控技术能够监控美国的无线通讯，进行信号情报搜集工作。费舍尔指出，多个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度研发可以在平流层使用的气球。他说，中国成功制造出的一个廉价的气球，在悬挂在气球下方的太阳能电池板驱动平台上面安装了大量的微型传感器，同时具有较小的机动能力。他说，在6万英尺到8万英尺之间的平流层运行的间谍气球，可以免受大多数地对空导弹以及战斗机的影响，并且为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战略选择。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表示，从目前可以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国这个间谍气球可能装备了摄像设备，以及用于捕捉电子信号，亦即是雷达信号以及无线电信号等等的仪器。鉴于气球飞越了美国一些敏感的核军事基地，专家表示，这个表示中国气球有意探测美国敏感军事设施的雷达信号。据路透社的报道，气球飞越的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包括蒙大拿州负责监管1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欧福特空军基地，气球还有可能经过了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上空，这里是驻有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成斌表示，由于气球显然是在雷达地点附近飞行，中方会想知道雷达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他说， 气球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可以轻易获取雷达的电子讯息，例如是波长以及是频带。它可能监听了无线电通讯，例如雷达是如何和美军其他的部门通讯，如果它在空军基地附近飞行可以接收无线电讯号。两名军事专家仲猜测气球甚至可能装配了探地雷达，可以侦测这些军事基地的地下结构。他说这个将有助于准确地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位置，精确到毫米以及是厘米。这个情报可以用于核战争当中的反力攻击，即是使到攻击对方的核军事力量的设施。中国监控气球被美国击落之后，美国政府2月10号宣布对涉及到中国高空气球项目的6个实体进行制裁，但是未有直接说明制裁是否同这次的间谍气球有事件有关。中国从事临近空间飞艇的监控技术研发，之前已经被官方媒体多次报道，临近空间指距离地面20公里至50公里左右的大气层，高于民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低于卫星运行轨道高度。在临近空间发展平流层飞艇，是中国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当中极具战略意义的环节。间谍气球专家威廉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卫星和飞机之间的中间地带，气球和其他的一些系统在该处运行，中国人绝对认为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战事领域，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早在2015年，中国官方媒体就报道了中国首个新型临近空间飞艇试飞成功，称它为是空天飞行器之间的协作中继，在包括敏感区域监控在内的多个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另外有报道将它称作为是临近空间平台，这个名为是圆梦号的飞艇从内蒙古锡林浩特放飞。中国官媒说圆梦号是全球第一架具备持续动力、可控飞行、重复使用能力的临近空间飞艇。几年之后，中国媒体报道说另外一艘的中国无人飞艇追魂号2019年7月起飞，先后经过亚洲、印度洋、非洲、大西洋、北美洲、太平洋，在20,000米高空环绕地球飞行。追魂号是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院长武哲的主推的项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当中，武哲是其中至少三家的创始人或者是大股东。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上军事论坛上面，曾经有作者指出2022年底已经是有疑似圆梦号的活动迹象，当时菲律宾网民在脸书上传的照片显示，吕宋岛北部班智兰省上空似乎是拍到不明飞行物，和中国的圆梦号飞艇是相似。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成斌说，气球侦测项目是中国情报间谍网络组合的一部分，他们有卫星，他们有网络黑客，他们亦都有情报间谍人士。中国正在试图从多种来源收集信息，以及是试图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国气球间谍是闯入美国领空，不单止令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计划扩展，同时引发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他国主权的谴责。华盛顿表示，过去几年来在5个大陆都发现过中国的侦察气球，近几年飞越过美国的中国侦察气球至少有5个。威廉金表示，中国气球这次的高调经过美国可能是传达一种挑衅信号。他说，这个地球可以从地面上看到，人是可以用手机拍到，这个就是说给大家知道，这个气球可能是有意挑衅。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气球侵犯美国领空不可否认，美方以导弹将它击落是正当的。成斌表示，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根据国际法，美国的国家保护领空是被允许的，中国的侦察气球显然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领空。他还表示，因此他是认为必须要向中国明确地表示，不能够在其他国家侵犯领空而不受惩罚。美国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则认为，这次的气球事件标志着中国对美国公众骚扰、向世界散播恐惧的开端。他说， 当中国政府制造恐惧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控制其他国家以及控制人民，而这个正正是中国共产党从现时开始将以更频繁更有力的方式去做的事。他说中国用这个气球完成了很多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制造恐惧，中共想要的不是被欣赏而是被害怕。在美国海军发布的一张图片当中，被派往突击艇第四单元的水手准备了2023年2月10号在大西洋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海滩海岸附近回收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中国高空气球被击落之后回收的，用于运输至佛吉尼亚州佛吉尼亚海滩小溪联合远征基地的联邦调查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单止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的渠道。有专家认为美中之间这一类的火花在高薪软食燃料助燃下升高为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而且美国目前是缺乏压制这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布林肯国务卿就推迟了既定的出访中国行程。当气球被打了下来之后，北京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过来指责美国气球对中国的入侵。在星期一2月13号，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的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够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倒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曾经提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由官方的概念。当对方绊倒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开，然后指出更好的路径。佐利克写道，布林肯应该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开通快速沟通渠道现代热线，以避免从信息收集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同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外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个事件的教训就是，这个确实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亦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为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个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去加以避免的事情。拉塞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副主席。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指出，美中之间存在着的高薪软质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花就可能会导致事故，而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会是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仲会有一个，罗奇指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警告，美国目前并未有一个解决这个他称之为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林碧莹说，我不认为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可以令到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到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差的方式来到解决问题。美中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十多年前，华盛顿说要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时期就变成了要稳定双方的军事关系，再到现在拜登政府则要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关系去收足护栏。罗奇认为重建美中关系不单止要恢复到过去，而且要有新的措施。首先就是重建信任，罗奇说好像重新开放领事馆、重启外汇项目、放宽签证要求、非政府组织，大的艰难的事情好像是健康、气候和网络。第二就是要摒弃零和贸易，它除了会引发冲突，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要更加侧重于好像是双边投资条约这样的为双方创造机会，能够促进增长的市场开放的举措。而第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罗奇说他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叫做美中秘书处，24小时全天候工作，负责处理双边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设在一个中立的领土上，平等配备美中专业人士，提供一种新的接触架构，将一个麻烦的关系转变为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是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兼职教授伊曼卡纳伯蒂认为，美中之间已经再没办法去建立信任了。我认为贴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标签听起来很不错，但要你知道，我们正在应对的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存在是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的威胁。林碧莹认为，在考虑到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美中关系的时候，必须要首先考虑要为一个怎样的全球秩序、一个怎样的国际体系而战。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为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不单只要考虑美中关系，还要考虑中国针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行为怎样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美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到面对那种的行为。林碧莹说，赖实尔则更加愿意从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到阐述目前两国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的措辞略有不同的，也即美国和中国都发现他们被困于一个小星球上，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困在彼此的身边，鉴于我们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认为因此存在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看来应该会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更加像我们习惯的全球体系，而不是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个有着中国自我宣布的排除普世权利和国际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宁主义制度。但卡纳伯蒂认为，美国仍然可以与中国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就好像我们与其他专制国家一样，我们的关系必须是非常交易性的，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拥有可验证和执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地进行沟通，言明后果，而不只是仅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卡纳伯蒂补充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一场十几日前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车的脱轨事件，日前突然引起了中国官媒的巨大兴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2月3日，一列运载着危险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村脱轨，泄漏的丙烯酸丁之氯乙烯等危险物质流入了当地的土壤和河流中，当地政府依然在应对危险化学物质的扩散，并建议民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事发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有关话题突然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中国官方传媒开始大幅报道这件事，甚至要求美国做出解释。 一列列车的脱轨，暴露出美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应对上的全面脱轨，当地真的安全了吗？还适合居住吗？当地居民都在等一个答案，世界也都在等美国给出一个答案。一名中国央视主持人在一则短视频中这样讲到，自2月4号美国击落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之后，两个国家原本看似缓和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从上个礼拜起，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反美国舆论行动。一直观察中国官媒的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在推特上写到，央视经常重复播放旧新闻，有些只是为了填补时间，但这个经常是有目的的。过去几日以来，只有美国的负面新闻被允许播放。上个礼拜，各大官媒着重地推广美国调查记者西摩克什发表的具有争议的报道。报道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去年9月炸毁了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二号输气管道。在这个星期，中国官方和传媒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亥俄州的列车出轨事件上，并开始推广一种新的叙事。美国在利用气球事件转移注意力，掩盖在俄亥俄州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以及它的报道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2月14号的记者会上指责西方传媒忽视这两件事。为什么一些一贯标榜自由专业公正的传媒对北溪管道遇袭的最新调查报告以及美国火车化学品泄漏事故鲜有提及？据我们的了解，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了。网络上不少民族主义博主亦都在帮助推广这样的叙事模式，称美国传媒对俄亥俄州列车出轨事故压绝不报道，集体禁声。事实上，西方多间主流传媒对这两件事都做出了报道，美国传媒从事发到今都在追踪俄亥俄州脱轨事件的最新发展，而中国官媒在批评美国传媒忽视脱轨事件时引用的报道和信息，却都是来自美国各大传媒和政府。美联社在2月3号最先就出轨事故发出快讯，其报道亦都被美国之音转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亦都在2月4号就进行了跟进的报道。中国传媒在脱轨事件刚刚发生时都曾引用过美国传媒的报道。在2月4号，环球时报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报道，称美国俄亥俄州当地时间3号晚间发生一宗列车脱轨事故，随后引发大火，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展开工作。但此后这件事并未受到中国传媒的关注。然而在星期一，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参考消息、央视、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青年网、人民政协网等多个官方账号、官媒、有官方背景的传媒同时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新闻。据美国新闻传媒 Semaphore 报道，与之有关的话题在星期一晚间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好快，美国对这件事压住不报的叙事模式就开始在民族主义博主和网民的圈子里面流传开去了。民族主义评论员雷希永在微博上写到，看看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的火车出轨导致化学品爆炸的恶性事件，性质不亚于切尔诺贝尔，美国政府却在这里捉记者打气球，有意降低舆论关注，转移社会的关注。捉记者所指的就是一名美国记者在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温的记者会现场被警察逮捕，警方称该记者声音过高，该记者在同一日被释放。中国民族主义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社评，批评美国传媒并没有广泛关注到俄亥俄州的脱轨事件，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其他國家，它大概會得到美國主流傳媒一湧而上的實時滾動報導。然而，當事情發生在美國國內， 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文章写到，然而《环球时报》同一日在微博上发表的关于泄漏化学物质危害的贴文里面，又表示这些都已经被美国传媒广泛报道。在微信上，《环球时报》的另一篇相关文章更加引用了英国《卫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推特博主卡扎克评论道，如果简体中文传媒在他们发布的一则有关欧美的新闻中声称该信息欧美主流传媒都没有报道，那那条简中新闻就有极大的机会是伪造的了。这样讲的逻辑很清晰，关于欧美的任何一条新闻，如果欧美传媒不报道，那简中媒体也都不可能去报道，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抄。中国外交部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模式去批评美国忽视美国俄亥俄州列车脱轨事件，还称美国应当就记者核实的不羁报道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核实的报道由于只是引用了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而受到争议，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礼拜三对法新社否认了报道的真实性。不过核实的报道还是受到了路透社、英国时代周刊、美国纽约邮报的报道，中国官媒亦都在中国内外的社媒平台上分享报道的内容。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在推特上评论到，中国政府真是继续要坚持推广核实的不羁二号报道，这个是为了破坏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的信任，转移对间谍气球话题的注意力。作为对美国击落中国侦察气球的回应，中国星期一突然表示，从去年起美国的高空气球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又作出新的指控，他表示美国的气球不单止非法飞越中国领空，还飞越了相关国家的领空，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监控侦察国家，并要求美国彻查这件事，向中方作出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来中国几时侵台的问题引发很多的讨论，一些人对美国是否有能力阻压中国入侵台湾是感到担忧。对此，一位共和党的重量级参议员说，只要美国愿意，他们的弹药库当中具备一切能够阻止中国侵台的能力。不过也有美国的防务专家说，台湾自己没有单独自我防卫的能力，需要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协助才能够对抗中国可能的武力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正在是为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唇枪舌剑，中国的军事能力亦不是国会两党议员关注的焦点。在参议院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一场闭门简报会之后，议员亦都被问到关于中国可能侵台的问题。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国侵略台湾，在我们的弹药库当中，我们具有一切的能力是阻压中国侵略台湾的能力，只要我们是愿意使用它。格雷厄姆表示，美国能够瘫痪中国的经济，亦都能够在世界上孤立中国，中国是没有盟友，他们仅仅是有的盟友就是俄罗斯和北韩，而格雷厄姆表示这两个盟友他自己一个也都不会要，所以当大家去看中国的条件之后，就会认为美国仍然是具备比较多的优势。他还表示，因为中国是孤立的，他们没有任何人在他们那一边，他们需要从我们这一处听到的就是我们不想打，我们想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希望谈判以及是和平相处，不过如果你想要打的话，你将会在多重领域上面跟我们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对中国是否会侵略台湾的问题表示，中国会担忧侵略台湾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仍然希望能够让台湾自己投降，并且接受中国统治。不过由于台湾对习近平个人的政治遗产极为重要，因此他不认为未来的十年里面不会见到中国对台湾采取某种的行动。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台湾却是很小，假如他们想要以武力取得台湾， 我是认为他们将对他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包括军事以及其他的方面，感到非常之关切。卢比奥表示，清楚的就是中国想要将台湾拉入北京控制范围里面，不过卢比奥认为中国仍然是会希望让台湾自己屈服。卢比奥表示，不过他是认为台湾是习近平个人政治遗产如此关键的一部分，而他是自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他是无法预见习近平下台的时候没有对台湾做些什么事。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基于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认为我们会在未来的十年结束前未有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面达到一个的拐点。与此同时，美国防务专家说，在未有外访协助的情形之下，台湾是没有单独能力能够自我防卫。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正在全神贯注将台湾视为是一个步调场景，并且确保美国在冲突发生前能够动足够的防卫资产以及能力，以作出必要的防卫态势。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月15号就美国全球安全挑战以及策略举行听证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扬在听证会上面回复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钦的提名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曼钦是问林扬，台湾人是否具备抵御中国大陆以保持独立的能力，如果没有，他们是否能够在美国协助之下具有这种能力，如果需要美国的帮助，我们是否有任何的盟友与我们一起保卫台湾，就好像他们在欧洲聚集一起保卫乌克兰的一样。林扬说，坦白说，台湾是没有能力自己单独自卫。曼钦未有等到林扬讲完他的话题之后是再问，他们不能够防卫自己，无论我们做些什么事，无论我们给什么的设备他们。林扬答复说，如果你谈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入侵，甚至是中国带来的实力差距巨大的压力，台湾是没有能力承受。曼钦是紧接着说，在美国协助之下，台湾能否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能够是阻碍还是只能够延缓这个的攻击。林扬回答说，是的，我认为国防部正在聚焦在将台湾视为一个步调场景，确保美国能够移动足够的资产，并且具备正确的态势、能力以及行动。曼钦是再问到，他理解在美国认为台湾需要哪一种的自卫能力才能够成功，以及是台湾自己想要的自卫能力，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对此，林扬表示，当台湾在考虑他们防卫需求的时候，他不单只是想要得到中国入侵的高端可能性，亦都要想到中国每日侵入他的防空识别区的灰色地带的胁迫，他们是需要应对各种不同的威胁。此外，对于曼钦是参议员关于是否有其他的美国盟友亦都会在自身国家利益考量之下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战争，林扬表示，近来已经日渐听到的是日本对防卫台湾有关他国家安全的声音，日本亦都在去年底公布的国安新文件当中反映出他们对此事的重视。他认为在潜在的台海冲突当中，可能参与协助防卫台湾的盟友依据是日本、澳大利亚，再有的就是南韩，但是菲律宾有可能排在澳大利亚以及南韩的中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一年的时候，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德岛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李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威克等多个人都在听证会上面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是感到担忧。林扬在答复内布拉斯加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费舍尔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后美中大国竞争对美军有影响的问题的时候，谈到了美中两国都从这场的战争当中得到可能应用在台海冲突的启示。他说，中国从俄罗斯战争当中见到的是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在涉及到台湾可能发生的情况上面，美国是需要做的，的确是不会在很短时间里面就消耗掉所有的弹药。 林洋表示，从最近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密集的模拟战争当中发现，美国现有的战略储备在两个星期内就消耗殆尽。他说，如果我们预期一场台湾冲突会超过这个的长度，这样我们绝对需要加大我们的国防产业能力，同时亦都要具有激增生产能力，以及是能够预先在地区部署好的储备。谈到了大国竞争，林洋说，他从中国见到的，尤其是在去年八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是中国更愿意使用有限的武力展示来表达对他的不满。他表示，他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所得到的启示，以及是他对于为何俄罗斯必须要入侵乌克兰的睇法，就是他见到俄罗斯同我们的北约盟友以及是美国的外交努力失败。如果你不相信外交能力让你达到你的目标，这样你就必须要考虑更多地使用武力，包括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上展示武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在新疆拘留哈萨克活动人士朱马泰，在今年一月几乎每日，二月每隔一日，直到上个星期五，驻柏林的中国和中亚问题专家鲁恩斯丁伯格通过 Skype 与新疆的哈萨克维权人士加拿古丽朱马泰是通过电话。详情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斯丁伯格在电话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月份他们的每日都在这里通话，然后在二月份每隔一日左右就通电话。他上次跟他交谈的时候是在二月八号，他告诉他知他跟他的亲戚在乌鲁木齐郊外的农村。据斯丁伯格表示，二月十号朱马泰在他的姐姐位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的屋企里面被当地的警察带走。斯丁伯格在乌鲁木齐和朱马泰的家人确认了他是被拘留的细节。斯丁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一位家庭的成员告诉他知，是的，加拿古丽在10月7号是7点40分左右被逮捕。在2月10号被捕的之前，朱马泰是对斯丁伯格说，他接到了中国警方的官员的电话，他们要他是来看看他们，但是他是没有去到他们的地址。斯丁伯格说，他说他要求他们是告诉他这个知这一个事情，但是他们不告诉他知，所以他拒绝了。根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朱马泰是一名艺术家，亦是音乐家，同时亦都是中国认证的媒体演出预定代理人，以及是哈萨克斯坦电视台以及广播的认证编辑。朱马泰在2017年被拘留，2018年2月被送入学习班，2019年10月18号因为身体不好是获释。他在1999年首次来到哈萨克斯坦，在法拉比大学学习从事记者的工作，并且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公司。新疆受害者的数据库表示，2008年他返回到中国，成为了牧民权利的倡导者。斯丁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在去年12月当朱马泰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网站上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之后才了解到他。当时朱马泰表达了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愿望。斯丁伯格说，在他的信里面他写了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并且要求他们公布。他还补充说，在斯丁伯格和他联系之后，中国警方告诉朱马泰知他向外国敌对势力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表示，关于朱马泰他不掌握具体的信息，中国一再否认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并且表示他是在新疆提供了发展以及是教育机会。他说，我们已经多次展明了在涉疆问题上面的立场，所谓的侵犯压制人权纯属反华势力炮制的世纪谣言，早已经是被事实是督穿。汪文斌仲表示，我们再次敦促有关方面正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局面，停止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美国指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联合国去年在一项评估表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可能构成了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